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主日平安。上一次就今年我五次讲到，前面一年当中五次讲到这个，或者前半年五次讲到，我准备用这个雅各书，所以上一次是雅各书的第一章。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信息，就是弟兄们啊，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个是主要的内容。讲完之后，开玩笑，这我的乌鸦嘴，讲完了以后，我们就遇到不少试炼。首先就是我们仁业姊妹在年初一个多星期前，大概两个星期之前上班的时候，因为地上很滑。他在家的时候就摔了一下，起来以后，然后他上班了以后，到了这个停车场，他就摔了，摔得非常非常的严重，非常非常的严重。但是感谢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惊无险，在医生用药的时候也有点小差错，但是神的保守，他这个后来复位还是比较顺利。开玩笑跟仁业姊妹分享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他的感受是该发生的事还是会发生的，不是因为乌鸦嘴说的事情。但是发生了之后呢，他又有个看见，就是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天父啊，你是万能的，若可以的话把这杯挪去，但是要从你的意思。所以他说我们基督徒实际上是要真的与神同行，而且要承受这个，有的时候需要与神这个用同样的经历来感受。所以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这个脚好像就像被钉了十字架一样，现在打了钉子在里面，所以下次我们要想体验这个，要摸耶稣的钉痕摸不到的话，就去摸摸他的脚就可以了。所以是他说我是铁板钉钉的基督徒了。可见他在这个仁业姊妹昨天晚上是非常最痛的时候，所以我们还是在这个试炼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信心的，弟兄姊妹对他的爱心，你看阿荣姊妹把家开放了，让他去恢复，那仁业这个尼利弟兄去背他这个上这个半层楼啊，这个都是真的看到弟兄姊妹的爱在这个当中。第二个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人感染了 COVID， 很多人感染 COVID。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当我打电话给像我们这个当中有不少的是慕道友，还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像王弟兄和孙姊妹来到我们当中，还有一位学生是李辉实验室的，还有我们的王医生和孙阿姨在我们当中，他们还没有接受主，还没有受洗，但是他们每次打电话给他们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一种内疚的心，向他们道歉，因为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我们星期五聚会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他们总是给我们安慰，说这个他们都很好，真的是感谢主，恢复得很好，不少的弟兄姊妹都完全的恢复。当然也有还在有一些后遗的这个病症在拖延的，我们盼望主就是保守我们每一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看到就是这个试炼来临，我们是不是带着一颗喜乐的心去忍耐，能够持守真理，真的是对我们很大的帮助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讲到的，因为这些试炼实际上在试炼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主权是不是在神那里，相信神的医治，相信神的大能。所以今天呢，这个信心与行为其实和这个是完全吻合的啊。我们就盼望主啊，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啊，盼望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都有得着，都能够真的是更加认识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就不是在讲我们应该立志做什么，而是让我们明白我们在 我们一生当中，将来的余生当中，我们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试炼，甚至试探。但是主啊，求你真的是让我们明白，我们在一件一件的小事情上，甚至是我们认为的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也是在大的事情上，能够真的是明白你的意思，让我们知道真理，让我们真的是接受你，愿意跟随你因为你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能够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谢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就仰望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让我们每一句话所说的，我们听的都蒙你的悦纳。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今天我们这段这一章，我就因为时间的缘故，因为前面有圣餐，而且一章的这个章节是比较多，所以我就把时间节省下来，我就来读这段经文。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上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面，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这个地方，这段经文，雅各是一种劝诫的方式用举例子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虽然这段经文在前面第一句话非常简单，非常简单，他说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就便不可按照外貌待人。他的英文是 Don't show favoritism， 实际他还不是讲外貌，就是说你不可偏待人，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不过在这里呢，我想雅各是对弟兄姊妹讲的，也是讲的在教会里面，那么不妨就从教会里面开始，不妨就从教会里面开始。那最后这个后面他举的这个例子，使我们很多人产生幻觉，会产生幻觉，说这太简单了，穿金戴银的，我也不喜欢穿金戴银有的人穿个衣服 polo 衣服带个小码没有小码那个衣服就是5块钱，有小码的就是50块钱，我也不喜欢，是不是？所以大家都好像觉得这段经文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先讲一讲偏待人我讲一下我自己或者我的感受。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是在黑暗里面的，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就是创世的时候以前，他就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实际上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但是他说光照在黑暗，黑暗却不接受他英文是黑暗不明白，黑暗不明白，不懂， cannot comprehend。 所以其实我们原来都是在黑暗当中的。如果你说你不歧视，我是怀疑的我是绝对歧视的在来美国之前，我就知道我是瞧不起乡下人。我有个叔叔是住在丹阳，我是住在镇江，我就觉得镇江是比较大的城市，丹阳就是小地方农村的，我就比较就是看不起他们的孩子他们孩子说的是丹阳话我听不懂，就更看不起。所以呢，这个语言上的差别，这个地域上的差别，导致了看不起我们也有不少人很同意我的看法，说上海人最瞧不起人，因为上海人就说刚不宁下沃宁刚不宁乡下人江北人就是被瞧不起。其实讲出来歧视，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比比皆是到了美国以后，没有信主的时候，或者现在我们再看一看我们当中的这个同事也好，尤其是中国同事也好问问他们，他们常常就会讲一个名词，大家听一听老黑、老莫老印、老中，是不是？这种都是带着歧视的语言，但是心里面更是歧视我就常常听到说 那个印度人说话我听不懂，哎呀烦死了，听不懂，轻看啊，常常我们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因为这种肤色文化这个地位语言这些群无形当中呢我们就会歧视为什么为什么。但是如果说真的是一个，或者说我就说印度人吧，印度人是一个我们的这个 Google 的总裁，你会不会歧视他呢？哦，你就不会了，对不对？你觉得哇他真的是了不起，很厉害。所以实际上我们的歧视是源于我们自己，当我们在黑暗当中的时候我们是源于自己，因为那个地位低下贫乏的人可能对我没有任何的帮助，将来对我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我们就轻看。你可能不会那么明显的明目张胆的歧视，但是遇到矛盾冲突的时候你就会歧视，因为你不看重他的生命，不看重他的人。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轻看偏待人，在教会里面偏待人，都是因为我们罪的缘故，因为我们可能以自己的观点去看事情，以自己为中心。第二个就是骄傲，你有什么，对不对？我怎么样，我很成功。有的时候甚至以属灵的歧视我觉得我在圣经上的这个理解比较多一点，我读经比较好，我经文比较背的比较滚瓜烂熟我很会讲话，我就歧视那个不太会讲话的比较腼腆的这样子的人。所以其实这都是我们在黑暗当中所行的事。那我们不偏待人，大家都同意不偏待人，是不是？那么不偏待人是什么意思呢？不只是说在嘴上，不只是在教会里面，不只是那个穿金戴银这样的事情，而是从里到外，从内心到言语到行动，都不能够偏待人，都不能够偏待人。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为什么我们不能偏待人呢？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我们是完全新造的人，我们不再是那个在黑暗里面的人。我们既然是新造的人，就要与新造的人相称，是不是？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里在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若是新的人，我们对人的看见，对教会的看见，对牧师的看见，都应该是以神的眼光来看，而不是以我们的眼光来看。若我们以我们的眼光来看，我想难免或者说几乎都一定是以我们老旧的方式，以我们老旧的观念，以我们自私的观念，以我们骄傲的观念，以我们神不在这个当中的观念来看待这些事情，当然我们就会有偏待。罗马书第十二章二节所讲的就是我们如何能够不偏待，我们如何不偏待。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不要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走，因为如果我们还是用老的眼光，没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我们看人都是看这个人的外表怎么样，对不对？这个人是不是讲话有礼貌，这个人是不是对我友善，这个人是不是很有地位，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或者是一个没有工作的人，你就会用这样子的事情来判断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注意他在这 be transformed，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说我去更新我的心意而变化，而是愿意让神来更新我的心意，来变化我，改变我，使我有不同的看见，然后要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纯全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其实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所以我们相信在这件事情上盼望大家有这样的看见，就是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靠着神圣灵在我们的做工，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倾听，我们才能有不同的眼光，我们才能看到那个教会里面最有需要的，最弱小的，灵命上最有这个欠缺的人钟辉弟兄常常讲这句话，我觉得我非常赞同。他说一个教会的灵命就是那个最弱的那个弟兄姊妹， 也是啊，就像我们如果要出去考试，大家都考试，跑得最慢的人就代表我们整个队的速度嘛，对不对？如果你前面的人跑得很快很快，就有两三个人跑得最慢，那就他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队的这个成绩就被他拖下来了，好像似乎是他们的责任。但是再仔细想，我们如果没有这个爱的心，我们看待人和世人又有什么两样呢？又有什么两样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阶级、地位、肤色、种族、文化、男女性别的差别。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神的儿女。教会更不是一个让我们产生隔阂的地方，不应该是我们产生隔阂的地方。如果我们因为这个地位、权力、财富甚至属灵程度，我们就特别好这个恶那个，那这是和我们的信仰是决然相反的，是背道而驰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对付的事情。所以很感谢主，雅各在这里写的是用这么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信仰的本质不是用我们世俗的方法来看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好，接着下面他说二章五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他这里又是一个劝诫的方式，用一个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在世上的时候，耶稣基督拣选的人不都是那些得不到这个世界上的所谓的赢得这个世界的人吗？所以圣经上其实也有很多地方讲到这个，他说进这个寡妇的小钱是耶稣最看重的，寡妇就放了两个小钱，他说他的奉献比你们这些其他的人奉献都多。你看这是一个和世界上的道理不一样的地方。耶稣又说你坐在这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你不坐在那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不是坐在我身上。所以这个也是在各个地方啊，圣经里面都教导我们神是拣选那个贫穷的人。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在座的，我不知道你有哪一位是富二代，是你从来没有无忧无虑的，现在你信主了啊，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我是曾经贫穷过一无所有啊，我就感受到说如果不是那样，我可能还真的不接受耶稣基督。我可能真的就是觉得自己很能干，很有办法，我也很会努力，我也很愿意工作啊，我也很啊所谓的聪明啊，当然就不用主了嘛，对吧？但是我回头再想一想，我有贫穷过，当然现在我不贫穷了，有耶稣基督我不贫穷了，但是我真的是觉得那个贫穷的经历也是耶稣基督拣选的经历。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你都去想一想，所以上帝是拣选世上贫穷的人。约伯记五章十五节在这里说，神拯救穷乏人脱离他们口中的刀和强暴人的手。诗篇113篇第七节他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真的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啊！我们真的仔细去想想，我有的时候我就是喜欢想我，因为我只能想我自己，我也不能帮你想了啊！我想我自己，我就想了，我那个学位真的在中国什么都不是，我就真的什么都不是。但是神让我的同学啊，一个基督徒那样的帮我，让那么多的基督徒在这个一路的过程当中帮助我啊，帮助我不是，还是这句话，我们要忘记这个，不是说用我啊帮助我，以这个角度来看问题，而是说看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这样在提拔那个穷乏的人啊。神给我们的信心，不是叫我们再重要的看，不要看说哎呀神当初救了我，所以现在我看你看我有车有房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用世上的东西来衡量。 他在这里说，神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什么，在没有说财富上富足，他说在信上富足，叫他们承受他的国。神的国和信上富足都不是我们现在追求的东西啊，我们可能没有任何改变，你工作上有欠缺的可能还是有欠缺，但是你不再贫穷，你不再贫穷，你在信上有富足，你承受了神的国，你生命得到完全的反转。所以提醒一下，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要预防，要提醒自己，当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灵性有成长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因为自己觉得我们灵性成长了，我们不知不觉的就偏待周遭的人，觉得他们的灵性上不够成熟，我们会看得更加的清楚，看别人看得越来越清楚，其实我们更要看的是自己，要回过头来就是看自己，说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赐我们这样的新生命，我们要有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事物，看待所有的事物。好，接着下面说，好，雅各在这讲了一个例子，然后就讲告诉他，神也是拣选穷人，然后就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大家都知道要尽心尽意尽尽尽尽力爱主你的神，还要爱人如己，是不是？这是最大的诫命。他说你若全守这至真的律法才是好的，你要守这个律法，要爱神，要爱人如己。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你在世界上就说哎呦，这是一个很有属灵恩赐的牧师，哎呀我就对他特别好，来一个小弟兄啊，就看不起人家，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如果是你们这样做，你们便是犯罪，而且是犯了律法，所以犯罪犯法啊，这个是非常一个严肃的提醒哦，非常一个严肃的提醒哦。他说因为凡遵守律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乃是犯了律法的全部。所以他这里讲了两个事情，第一个是说我们不能够啊，我们知道最大的这个诫命是什么，我们不能够去偏待人，特别是不能以貌取人，以外表取人，因为神看重的是内心。大家都知道撒母耳记那个神说，哎，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我看的不是外表，我是看他的内心。我们都知道神是看重内心，但是神在这里又告诉我们，如果你偏待人，你就是犯罪，而且你犯一个罪就是犯了全部的罪。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提醒。我们爱人如己，当然就不是爱那个外貌、财富、才干、那个长相、那个言谈这个举止等等等等，也不是只是看那个爱这个人就是爱他的属灵程度，他属灵程度越高，圣经背得越好，我就越喜欢他，那个背不出圣经的讲不出一句话的人我就不喜欢他，这都是真的是我们一个光明当中的人，我们是光明之子不应该所行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偏待人，真的不要找任何理由偏待人，不管是肉身的关系、衣着、国节、种族、言语、地域等等等等，我们都不能偏待人。我们若偏待了人，我们就是犯罪，而且是犯了重罪。好，下面雅各又讲了，你们既然要按人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人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最后他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自由，给了我们自由，给了我们完全的自由，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加拉太书五章一节这里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所以耶稣给了我们这样的自由，给了我们完全的自由，我们既然按照这个自由，我们要不犯律法，因为有这样子的自由，我们就要按照这个去做。他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将来是要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要受审判的， 也就是说要去看我给了你的律法，我也拯救了你，但是你是怎么做的，你是怎么做的。所以实际上是自由让圣这个我们基督，我们享受在基督里面的自由，让圣灵将基督的生命彰显在我们身上，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将来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我们所说的、所想的、所做的都要受审判。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因为保罗说得很清楚，保罗说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若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怎么能还要用原来的我们老我的黑暗里面所行的那种方式面对这一切呢？他在这里讲的意思说，我们那个自由实际上是从神里那里得到了怜悯，因为神让我们脱离了那个罪恶的捆绑，使我们得到了自由。既然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了怜悯，我们就当与这个怜悯所得到的怜悯相配，以至于到最后在审判台的时候，他这里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这个不太好理解。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你若愿意行在光中，愿意怜悯人，到最后的时候你就可以在这儿坦然无惧，就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神的审判台前坦然无惧。当神问说你是不是，我给你的怜悯，你是不是怜悯人啊？我没有歧视你，你在最贫乏的时候我把你提起来了，你是不是偏待那个看似贫乏的人，是问的这个问题。你要能够在审判台前能站立得住，能够向所谓的向审判夸胜。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讲到的前部分。前部分他用劝说的方式来说，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偏待人。其实这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件事情，我们教会里面还有很多的事情，他讲了一件事情，但这一件事情也反映了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我们新生命的本质。我们不再偏待人，我们不再以外貌取人啊，我们也知道这偏待人是罪，我们也知道我们偏待人犯了一个罪就是犯了重罪啊，我们也知道将来我们要受到审判。所以我们立定心志，要我们看周遭的人真的是怎么样，要有个完全不一样的心。我们就看他是神的儿女啊，看他是神的儿女，我们用爱心说诚实的话。需要若有弟兄姊妹在真理上有欠缺，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挽回。好，下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他话锋一转，这里他不用劝诫的方式，他是用辩论的方式来和大家讲信心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若你们知道的话，信心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神学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他在这里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若有人，你看他是假设，在现在在 debate， 现在在辩论。他说，若有一个人说我有信心啊，我有信心，却没有行为，他问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他问了两个问题。那么如果我们熟悉辩论题的文章的话，就知道回答是没有益处，回答是说这信心不能救他，很明确的。所以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说他有信心，大家都知道这不是说上帝说这个人有信心，请记住，这不是说上帝说这个人有信心，说这个人说他有信心，但是没有行为，那对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回答是不能，没有益处，不能。所以这里引出了一个重大的一个神学话题，也就是说因信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甚至有人说是信加行为称义，是不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有很多地方描述，他在这里罗马书10:9-10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哦， 信称义。五章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好，与神相合，也是因信。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讲到这里，我们很多的这个解经家也好，教会里面也好，会有这样子的强调，因信称义，有没有问题呢？我们下面再来讨论。似乎保罗说的是因信称义，好像是充分必要条件，只要你信足够了，而且没有信就不能称义，似乎是这样讲。好，那雅各在这里说什么呢？雅各就开始辩论了。雅各说，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啊，有人说自己有信心。你看他这里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的暖吃的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他用一个例子跟我们讲说，在我们当中若有一个人穷到衣服不遮体，寒冷啊，这么大，像我们现在是大冬天，没有衣服穿，然后这个饮食，今天下一顿不知道什么时候来，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是有能力帮助他们的，但是我们跟他们说，我有信心啊，我为你祷告啊，啊，你呢就吃得饱穿得暖，他实际上是把这个责任推给了别人。因为愿你吃得饱穿得暖，意思要不就是推给上帝，他认为上帝能够救他，要不就是推给别人，是不是？所以他在这里就是说，这样子的行为，这样子没有行为的信心有益处吗？对这个人有益处吗？对这个有信心的人有益处吗？所谓有信心的人有益处吗？这个信心，这样子的信心能救这个说话的这个人吗？啊，就他问的是这个问题。他又用这个辩论的方式说了，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好，你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他把两个分开了，信心与行为隔裂开了。哇，这个雅各在这里 proclaim 就是宣称，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是死的意思就是什么？没有信心。死的信心就是没有信心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实际上他是说没有信心，因为我们的信心是活的，我们对神的信，相信神创造天地万物，相信神为我钉死十字架上，我的罪得以赦免，我有一个完全的新生命，这是活的信，这不是一个死的信。有活的信就一定会有行为表现出来，就会有行为表现出来，不是停留在言语或者舌头上。他这里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实际上就是说没有信心，不是真实的信心。雅各这里说，必有人说你有信我有行为，接着他又说，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他是用辩论的方法，他说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他就是说那个相信他有信心但是他做不出来他没有行为的人，他说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们大家都知道信心这个东西是不是用眼睛能看得见的，对不对啊？你说我很有信心啊，我一祷告就灵，然后你跟别人讲，别人就觉得你这个人哎神神叨叨的，好像有点 hypocrite， 对不对？好像那个我们那个，尤其是我们可能是绊倒别人的，那会绊倒很多非基督徒，他们就说你看这个人他就是相信神，但是他的所作所为还不如一个基督徒呢。他这个通常是我们听到的这个最大的 criticism 就是这样的 criticism。 Yeah, 这种批判。好，雅各呢这里说我，他就是他自己，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他没有说我便把行为给你看，而是说我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给你看。所以我们要明白，信心和行为是一体两面。有人说金子就会发光，那发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所以如果这样子来解释的话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你说我发光了我就是金子，这个大家都知道逻辑上不对。但是你说我是金子，我就是不发光，我就没有光，我一定没有光，我擦了半天，擦了以后放在光下就是没有光，这也是不对的。如果你说发光的金子就是一定又是金子又是发光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实际上是一体的两面，信心和行为不可割裂开来，不可这样去争辩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而是应该说我要让我的行为给你看我的信心。他这里又接着又说你信神只有一位。好，大家都知道我们相信世界上只有一位独一无二的真神，这是我们相信。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信仰的全部，这是不完全的信仰。我们若只是相信只有一位神，这不是信仰的全部。所以他在这里雅各其实就是讲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人他相信有神，一位独一的真神，但是他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没有悔改，所以他不能说是有信，不能说是有信。他说魔鬼都相信，魔鬼也知道，撒旦也知道只有这位真神，对吧？只有这位真神，但是他们却战惊。为什么他们战惊？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他们畏惧神，他们畏惧神，他们和神不是我们今天早上这个我们的主日学讲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朋友，不是朋友，他与神为敌的。所以信心与行为是表互为表里，是一体的两面，绝对不能是分开。基督徒的行为必须是出于信心。你若是说我有行为，我就是要给你们看我是有行为，我是个好基督徒，但是那若不是出于信心，那就是假冒为善，那就是假冒为善。我们讲的假冒为善就是这个，我们为了可能你不知道的，可能你潜意识的，可能你是有意识的，为了那个目的，我就是在不管是在教会里面在外面我做的给别人看的，那不是出于信心的行为。第二个，有些的人的信心行为只重于外表的仪式，做给人看，那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信心和行为必须是表里合一的，是出于信心的行为，而不是做这个行为给别人看。雅各接着又说，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他在这里等于是说把重要的事情又说了一遍。他说那个虚浮的人啊，你们没有真正信的人啊，你们要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然后他用了两个例子，亚伯拉罕的例子大家都非常熟悉，亚伯拉罕的例子大家都非常熟悉，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等等等等。然后就讲说他献以撒啊，把以撒带到山上去，他要把以撒献给神，但是神在最后一刻的时候阻止了他啊，显现出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就强调那个信心，强调那个信心。但是其实亚伯拉罕他是信心和行为同时做出来，他若不是把以撒带上去，他把以撒留在家里面，他说我很有信心，我很有信心到山上去，我就是我有我向神祷告，那是真的信心吗？大家想一想，其实他是真的就是要把以撒献上，他若不没有那个动作，他那个信心是 questionable， 是 questionable。所以信心和行为是并行的，是一体的两面，我们不能够把它分开的。他又解释了，又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妓女拉赫，当探子来的时候，妓女拉赫把他们留在家里面，当那个犹太人他们那个城里面的人来找这个妓女拉赫的时候，他就说他已经走了，然后他又放他们出去，但是他跟他们讲说你要纪念我，等到你们来的时候我放一个记号在这里， 你们就能保留我的性命。基尼拉和所做的事情，他不是光有信心没有行为的，因为他那个行为你要知道是杀头之罪的啊。我们的国父们，美国的国父们在签那个独立宣言的时候，也不只是信心没有行为的，你要知道他们每个人在上面签字的时候就表明，将来他们战争若是失败的话，英王都要把他们上断头台的。所以每个人签字的人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信心和行为是不能决裂开来的。最后雅各在这里说，不一样因为行为称义吗？他说那个基尼拉赫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信主的人绝对不是相信我们身体只是一个 physical 的 body， 我们有呼吸有心跳就是有生命，而我们的真正的生命是有呼吸有心跳有灵有魂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身体离开那个灵魂，我们的身体只不过是像一个像树一样，像路上的树一样，比那个动物还差一点的，动物可能还能够，如果没有灵魂呢，动物还可能有眼光看的。我们如果只有心跳呼吸，就是叫植物人嘛？为什么叫植物人？植物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若没有灵魂，我们的身体活着也是死的。在这里说，信心若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它就是强调信心与行为并行的重要性。信心与行为是不可以分开，实际上是分不开的。若有人说我有信心，但是他的行为上有问题的，我们不是 judge， 神是 judge， 我们不是来判断，但是作为这个人自己要知道，我的信心是真的信心吗？你要问自己，你是真的信心吗？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大家都应该明白，我们若真的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面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生命的主宰，我们生命的一切就交给了神，才能为生命的主宰，我们就必然有与之相称的行为，必然有与之相称的行为，有与之 相称的生命的改变，也可能是一点点，但是是会在改变，我们会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的面前，能够得怜悯蒙恩惠，得到随时的帮助，也就是我们可以向神去祈求，我们向神去祷告，我们求神改变我们，使我们不再一样，我们看人不再是看外表，我们看人不管他是外表多么贫穷多么的困乏，我们不再一样。我记得清清楚楚，前一阵子我们有一位姊妹带着她的先生来到我们当中，他先生叫 Derek， 姊妹叫 Wendy。这个 Derek 他是有这个神经系统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很多年，这位姊妹就挣扎在这个当中。他来过我们当中两次，这位他也是精神上有问题啊，但是他听得懂圣经，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他在会后面会在阿门阿门。和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的习惯不一样啊，听起来有点怪怪的。但是我坐在他旁边的时候，我真的有那个感动。我为他感谢神，我为 Wendy 感谢神，我感谢我们的教会还能接纳这样子的一个弟兄，或者说一个牧道友。我们真的是要有这样的心志，我们要盼望自己，我们不要再以自己的眼光看待这个教会，看待这个周遭的弟兄姊妹，看待我们的牧师，看待我们的执事们，我们真的要有全然不一样的眼光。但这个眼光是什么眼光呢？就盼望我们自己都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我们来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如果真的是有信心，真的是重生得救，我们就是光明之子，在一切的事情上都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就不会愿意，不会有意去偏待人，我们不再落入那个魔鬼的圈套，在这个信心与行为之间挣扎，我们就不再会挣扎，我们就要去回到 就要不要忘初心，当初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那个 conviction， 你的这个心智是什么？我愿意跟随你走这一辈子，你要我做什么我就愿意顺服，可能我一时不明白不理解，但是我愿意顺服。盼望今天早上我们所讲的这一，就是其实他最后讲的信心与行为，再回到前面那个就是一个例子，信心与行为。你的信心在哪里啊？你信的主在哪里？你的行为有没有改变啊？你看别人的事是怎么看的啊？你是不是偏待人啊？啊，就是问的这个问题。所以我盼望大家就是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真的是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有大喜乐，我们要有与信心相称的行为，不要担心我有没有做出来，而是问自己你的信心在哪里，求神帮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真的是赐我们这样的圣经我们知道圣经都是你所默示的，虽然是有不同的作者写出来，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完全的你给我们的真理。在这个当中，你圣灵也特别的是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不借着你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真的是感谢主，这样的亮光今天在这个雅各书的第二章当中告诫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或者说我们若是真的是觉得自己有信心但是没有行为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心是有软弱的，我们就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赐给我们那样子与信心相称的行为，这样子的完整的信心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也仰望交托的主的手里面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